上午我们讲的是头两章，那么照我们那个分段来看的时候，你就注意这个希伯来书要让我们来看见我们的主他所有的那个地位是一个超过一切的地位。那他来做两个比较，一个是超过了天使，超过了众先知。那么在上午讲的这两章圣经里面，你能够看得见他有这样高的地位，神却暂时让他的儿子取了比天使微小的这个身份来到这个地上做人。这一个举动是一个战略性的举动，为什么？因为第二章第十四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耶稣基督打败那一个背叛的天使，不是坐在宝座上来发一个命令打败魔鬼，而是他自己来做一个比天使要低一等的人。这个人运用他的自由意志来拣选神的旨意，来顺服父的旨意，而牺牲了他的自己，让他借着顺服站在人的地位上，是一个受造的身份来打败那一个撒旦魔鬼。所以这是神用的方法，这是不是像我们人原来想的那个简单的方法，发一个命令叫另外一个天使长去把撒旦给破坏了杀了，那么问题就解决了，这是人天真的想法。但是神的智慧却选了一条表面看起来是愚拙的道路，怎么会有神来做人，不但做人而且还要死在什么被咒诅，凡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什么咒诅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方法，但是却是真正打败仇敌的方法。因为如果不是借着这个方法，魔鬼的背叛的原则没有办法解决，只有借着顺服，而且是站在受造之物的地位上来顺服，才能够真正彻底打败魔鬼一切那个淫累那个背叛的灵。所以他因此呢，这个十四节做了这样伟大的一个宣告，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的主可以说一石二鸟，一面打败了魔鬼，同时第二件事情就把我们这些怕死的人就怎么样释放了。所以我们今天是一群他所释放从死亡的权势下释放的人，他就能领着许多的儿子能够进入荣耀。这是第二章我们看到的。那下午呢，我们就要来看，继续往下看第三章。第三章，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在这句话的里头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他告诉我们，我们要思想耶稣的两件事。第一，他来做什么使者，或者说来做神的使徒。第二，他来做神的大祭司。那么我们分段的时候，因着这一节圣经，就把前面从第一章的第一节一直讲到四章的十一节，这些圣经节都是来集中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使徒。然后从四章的十二节以后就集中的来讲耶稣是神的大祭司。那么这里有一个词汇也是很特殊的词汇，就是同蒙天召圣洁的弟兄啊。这里有一个同蒙，英文翻译这个字的时候他是说合伙人，合伙人这个字啊，在这一本书里面用了五次。第一次呢是用在第一章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里啊，他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什么同伴。这里讲到 同伴，这个同伴就是这一个同盟天朝的同，是同一个字。那么第二次呢，就是现在这个地方，三章第一节同盟天朝。第三次呢，就是第三章的十四节，三章十四节这里说，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什么有份。这个有份也是这个字，也是这个字。那么这第四次呢，就是六章四节，六章四节也用这个字。六章四节说什么呢？就是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下面说什么？有份于圣灵。这个份，这个字份，有份的份，也是这个同样的这个字。然后最后一次呢，是十二章八节，就讲到我们是做神的儿子，要被管教，我们被神来管教。十二章八节，管教原是众子所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所以这里讲到众子所共受，这个一同来受神的管教，这个一同也是同样这个字。所以总共这本书用了五次。那么同盟天朝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今天所有跟随耶稣相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有一个招，一个呼召，这个呼召叫做什么？天朝。这个基督徒啊很有意思，如果我今天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不只在这里今天这样问你们，我在其他的地方场合也问其他的基督徒，我问知道弟兄姊妹，你们知道你们自己是蒙召的人请举手。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会有一些弟兄姊妹举手，可是从来没有超过一半，大概都是一半以下的人会说我知道我蒙召。有一半以上的基督徒就对这件事情就觉得，哎呀，我到底蒙召了没有，到底蒙召了没有啊，总是心里面不打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好像觉得一蒙召啊，那一定是做牧师的材料，一蒙召啊，一定是做传道人的材料。所以呢，我们总是让人有感觉，这个做传道人做牧师啊，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所以我们不敢讲我们蒙召，我们不敢蒙召。但是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蒙了一个召。这个召叫什么召？天召。意思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召，是叫我们从属地的变成什么？属天的。这是一个天召。他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蒙召的人，不是只有少数的人是蒙召的人。我是少数是指少数的特殊基督徒是蒙召的，其实神所有儿女都是蒙召的，而且这个召带着天的成分，带着天的特色，这是一个天召。我们需要知道，他想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要思想这一位耶稣，他是神的使徒，他带着一个使命来到这个地上，带着使命。好，那么我们在第二章里面是看到他来到地上来做人，取了一个暂时比天使微小的地位，却是打败了魔鬼撒旦。那么第三章里面我们就看到头一节到第六节，这六节圣经里面他就开始把我们的主跟另外一位旧约中了不得的犹太人的英雄摩西来做一个对比。他说他比摩西更尊贵，他比摩西更配得荣耀。在哪个两个点上来指出耶稣超过摩西呢？要打破那个犹太人一直尊重摩西，而把耶稣跟摩西摆在一平等的地位。你知道这个错误什么人干过？把耶稣跟摩西摆在平等的地位，彼得在变化山上，当他们看见了耶稣出现在那里，面貌如同烈日放光，然后又有摩西还有以利亚，所以我们彼得弟兄马上想，哎，这里正好让我们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听起来很聪明，听起来也蛮这个，很从人的眼光很给耶稣什么面子。你看你跟这些伟大的以色列的英雄先知一起在这个荣耀的里面，马上这句话一讲完，还没有讲下面一句，圣经就说 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是路加福音说的，他语无伦次，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忽然间摩西也不见了，以利亚不见了，只剩下耶稣一人。然后就听见一句话，这句话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你就知道，因为彼得的这一句话，神就把摩西拿走了，神就把以利亚拿走了。因为神的儿子是独特的，是独一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跟他的儿子怎么样相比并列。所以在这六节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比摩西更尊尊贵。第一个理由，他说房屋跟造房屋的人来比的话，请问房屋尊贵呢，还是造房子的人尊贵啊？造房子的人尊贵。所以摩西是相当于房子，耶稣呢是造房屋的那个创造者，所以创造者当然比受造之物更尊贵，更尊荣。这是第三章第三节所用的字，他比摩西更配更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贵。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他就说摩西是在全家神的全家怎么样敬忠，可是他是站在摩西是站在仆人的地位上，他是一个雇工，被神叫来做神的管家。这个管家好不好？好，他是神忠心的管家，这是摩西。但是耶稣呢，他说在耶稣是第六节，耶稣是什么？是儿子，是治理神家的。儿子在神的家里跟管家在神的家里，请问儿子尊贵还是管家尊贵啊？当然儿子尊贵了。所以第二个理由，他就告诉我们，摩西因为他再了不得，他是神家的一个管家而已。但是耶稣不同，耶稣在神的家是这个家的儿子，所以管家比不上儿子，儿子更荣耀。所以这里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让犹太人认识一个很清楚的真理，耶稣在前面是比天使荣耀，在这一章他比什么？摩西更配得尊荣。这是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因着这个缘故，他来到第二个警告，比天使更尊荣。他讲过第一个警告，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现在当你真的看见耶稣比旧约的这个摩西更受尊荣的时候，他下面就警告了下面一句话。这个警告是根据一个事实，一个历史的事实而来的。什么事实呢？摩西当他做管家的时候，神赋予他的使命是什么？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然后把他们带到哪里去？请问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不是目的？不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进迦南。所以你就发现什么是目的，什么是手段，要弄清楚。出埃及永远不是神救以色列人的目的，出埃及是神救以色列人的手段方法。这个方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那么这个目的我们刚刚大家都承认了，是进迦南，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摩西一生神托付给他要做的那件最重要的事，把我的百姓带出埃及，进过旷野，最后呢要进迦南。可是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没有在第一代没有达到神这一个目的，以色列人失败了。所以呢，现在讲完摩西在这个头六节，紧接着下面就来了一个警告，就告诉我们要小心。他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的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怎么样，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天， 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所以这是第二个警告，这本书的第二个警告。警告什么呢？就是重蹈覆辙，又走上以色列人的历史的失败的路，以色列人失败的路。如果你知道耶稣比摩西更配受尊荣，摩西当年带以色列人没有能够进迦南，而耶稣却要带新约的选民怎么样进迦南，神带犹太人在埃及的路上是要进迦南，而他们居然没有进，所以那一代的人完全倒闭在旷野里。现在耶稣要做同样的事，这位耶稣他所承负的使命跟当年摩西所承负的使命在属灵的原则上一样不一样？一样。所以他这个思路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思路，说你们要注意，要听他的话，不要硬着心，像当年那一批人硬着心，他们没有进神要带他们去的那个目的地。好，那我们来看看犹太人的失败，失败在哪里？失败在哪里？他在这里说，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个时代的人，说，注意这几个字哈，他们心里怎么样？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这个作为啊，你如果去看英文圣经的翻译的时候，是应该翻译成道路，这个作为这个两个字应该翻译成道路。所以在这一句话的里面告诉我们，有犹太人有两个基本难处是他们没有进迦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神在这里说指出来，他说第一，他们心里常常什么迷糊；第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或者说不认识我的道路，不认识我的道路。这是以色列人没有进迦南的在这里这段圣经的解释，在这里的解释。那么什么使犹太人的心迷糊呢？罪。这里后面解释了，他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所以你就知道一件事情，犹太人没有能够进迦南，因为他们心里迷糊，就不认识神的什么道路。道路，先解释道路。今天我们要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14章讲得很清楚，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三件事情，道路真理生命，哪一件放在第一？道路。今天基督教的危机就是这一件事。生命，基督徒有没有生命？
有。
你只要重生得救的，你信耶稣的，你接受他的救恩的，你一定有什么？有生命。真理，基督徒有没有真理？有啊。我们基本上我们这些基督徒都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我们也传讲这本圣经，我们也查考这本圣经。所以一般在这个所谓正统的基督教的信仰里头，基督徒得救有生命是没有问题的，基督徒相信圣经接受圣经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是出在第三件事情上，也是耶稣放在最前面的这件事情上。什么事呢？道路。有生命不难，你只要相信你就有生命，对不对？有真理不难，你只要接受这圣经这本话，你来查考这个圣经就是真理。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真理。所以这个对今天所有信耶稣的人难处不大，难处不大。但是今天对基督徒最难的一个问题是道路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耶稣他不但是我们的生命，他不但是我们的真理，耶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道路。他讲今天全世界两条路，一条路是什么？宽路，走的人多，但是至终却引向什么？
死亡。
那请问为什么宽？为什么那条路叫做宽路？宽在哪里？宽在一个共同点，这个点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走？为什么这条叫宽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己路。所以我们就知道宽路的特点是什么？己。宽路的特点就是己，我喜欢怎么走就怎么走，对我有利的那就是好路，对我没有利的呢那就是坏路，能够叫我得益处的这就是好，能叫我得损失的呢好不好？不好。这当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没有信耶稣以前你是如此的，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还是如此的，把信耶稣是当作得进天堂的方法，可是自己从来没有走一条耶稣叫你走的路。我们得救前跟得救后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你走的路有问题，因为你走的路叫做己路，己路。但是耶稣对他的门徒就说得很清楚了，若有人要跟从我，你得怎么样？要背十字架，舍己。所以这个就是刚刚那条宽路的相反，耶稣说你要进窄门走什么？窄路。那我请问窄在哪里呢？为什么叫窄呢？窄路就是这条路窄，要窄到你把你的己要怎么样？要舍掉，你必须把你那个走己路的己给舍掉，那个就很难喽。看见没有？因为走己路很好走，因为你高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你说了算。但是当你要开始走耶稣的路的时候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耶稣一下子告诉你，你这个是阁下的意见，死不通，舍己。等一下过一下又告诉你，那个死不通，也是你的意见。走来走去都是四处碰壁，圣灵都要禁止我们，所以你就走走就觉得舒服不舒服啊？不舒服的，因为都是跟我的意思怎么样相反相抵触，这个我们不喜欢，你也不喜欢，我也不喜欢，我们人人都不喜欢。但是耶稣说舍己才有资格来怎么样跟从我，耶稣就走这条路。耶稣的一生就是走一条舍弃他自己的路，他说我不讲我自己喜欢讲的话，我不做我喜欢做的工，我是讲谁的话，神要我讲的话，我做谁的工，父神要我做的工，一切以他为准。这是耶稣走这条路的。最后他要走到哪里去呢？十字架。要上十字架之前，那天晚上他还得去好好祷告，他说主啊父啊，若是可行怎么样，叫这杯扯去。你就证明一件事，耶稣喜不喜欢这个杯？不喜欢，这个杯太苦了，太苦了。如果可行，求你把这杯扯去。但是他说什么？不要照我的意思，照父的意思。看见没有？他的意思就是什么？把杯扯去，这是耶稣的意思。连耶稣都不要这个苦杯哦。但是他说，我要做一个选择，我的选择是什么？愿你的旨意怎么样？胜过我的旨意。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个什么苦杯，这个叫做舍己。知道这个杯不好喝，知道这个杯对自己有益还是有损，当然是损嘛，要他的命嘛，当然是损嘛，要他上十字架被人羞辱嘛。你愿意吗？你也不愿意，我也不愿意，主耶稣也不愿意啊。但是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愿父的旨意成就，即使是个苦杯我也吃，这个叫做舍己。难呢，太难了。所以能够走上这条窄路是不容易的事，是需要拼老命的事情，拼老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这条路好走，非常非常难，非常非常难。那难就难在道路的问题。以色列人栽跟斗为什么40年在旷野打转，就是因为他们心里迷糊，竟不认识我的什么道路。道路今天在基督教的这个范畴里头，你会发现你传福音叫人信耶稣固然有一点困难，但是基本上人听见耶稣这个福音愿不愿意接受？愿意的。你告诉他说耶稣的福音是叫你罪得赦免，哪个不高兴罪得赦免？你告诉他可以免去审判，将来可以上天堂，请问哪一个人愿意下地狱啊？对不对？所以耶稣的这个福音的正面对人来讲是受欢迎的。可是十字架不但有它的正面，还有它的反面。反面的十字架的福音是说你不用活了，你已经死了，你要来跟随我，你要舍己来跟随我， 这个福音听起来就非常什么刺耳，非常刺耳。哎呀，那这个太难了。犹太人当年在旷野的时候，天天有玛纳，有灵水，日子好不好过？好过，也不要耕种，只要天天跟着云柱、跟着火柱走，饭来张口，水来张口，伸手，日子很好过的。但是等到他们来到迦南地的门口，派了十二个探子去看完回来，说那块地上面有巨人，我们比他比起来像蚱蜢一样，我们比不过他，现在要去打那块地，打下来，哎，去不去？我死了怎么办？我的老婆不是变寡妇，我的孩子变成孤儿，代价高不高啊？高啊！你要去打仗，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所以十二个探子去，十个回来说不能去，理由很简单，代价太高。他们都同意，十二个人全同意，这是流奶于蜜之地，的的确确好地方。可是如果衡量一下，要用出多少钱，这当然我这个钱是代价的称号，不是真正讲多少人民币的问题，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衡量衡量出了代价的时候，他们觉得代价太贵了。贵到什么程度呢？要我的命，不干。所以全营的人就豁起来了。哎呀，说你给我们另外找个人带我们回去吧，那个地方不去了，不去了。所以你就知道，这就是他们整个的民主政治的结果。他们通通投票一致表决不回去了，不去，要回埃及，回埃及。所以你就可以看得见，那件事情大大的得罪神。圣经说他们居然怎么样，藐视我，藐视，神用这个字，他们藐视我。因为我说要带你们去，你们居然敢说什么不去，不去，这是藐视神。所以因着这一件事，他们就第一代的里面二十岁以上的没有一个进得去，除了两个人，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知道的。所以圣经就把这个件事情拉到新约的希伯来书里面来讲，他你们要小心啊，可以重蹈覆辙。今天我们还是有一个迦南要进，古时候是进那一个物质的迦南地，应许之地，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今天我们的巴勒斯坦，我们的应许之地是什么？这个应许之地代表的是什么？你就会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不知道。我们难就难在我们不看不见一块地。犹太人是有一块地，说那个就是我们要去的，他们说不去，但是起码还很具体，是一块地。对今天的新约基督徒来讲，没有一块地的，耶稣没有告诉我这块地是你们的，圣经没有这样讲过，没有一块地具体的你可以摸得到看得见的，不是。他是讲到另外一件事，在灵的范围里头，在天的护卫范围里头，在天上有一个新耶路撒冷，有一个永远的产业，是流奶于蜜之地所代表的，要给我们，你要不要？我们面临同样的考试，同样的考试。大部分的基督徒跟犹太人是一样的，太悬了，那是以后的事。今天我要的是红豆汤，红豆汤是最现实的了，马上可以怎么样喝啊，马上肚子可以饱啊，很舒服啊。我们要现在抓得到的东西。那么可是这本书告诉我们小心啊，他们犯那种错误也是今天新约的选民也要犯的什么错误。我们心中迷糊，竟不知道他的道路。所以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要问，你愿意走主的路吗？主的路是我们的路。好，那么下面我们就要来看这个警告发下来以后，我们看第四章。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十一节，好吧，第一节到十一节，就这十一章圣经，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弟兄一节，姐妹一节，轮流来读。弟兄开始。我们既蒙留下进入他那条线，电线，
他们断不得进入我的安息，时时都到我的中方之内，一天一天快乐。
天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有歇了他一切的功。
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得进入我的安息。
既有平静安息的人，他偏偏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了进去。
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树上又限定一日，又遇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用的心。
若是约书亚一叫他们想的安息，后来神就不再起别的日子了。
这样看来，必定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
因为他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
所以我们不必这里进入了安息，原来有人希望不信不能让歇了。
好，这段话懂不懂？不好懂了。这十一节圣经里面最常出现的那个词汇是什么？
安息。
安息，你算过有几次？你回家慢慢算吧。在这一段短短的十一节圣经里面，一共用了多少次的安息？你慢慢去算，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所以这里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要给我们每一个新约的儿女，同盟天召的儿女，来看见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或者说神呼召我们要进入的东西是什么。旧约是进入那个迦南地，对不对？应许之地，流奶于蜜之地。可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就叫做进入什么东西啊？安息。整个这本书希伯来书用这个词啊，是反复的用。他在这一个十一节圣经其实一共用了七次，一共用了七次。在这一章用了四次，在三章用了两次，那么本书一共用了七次。安息，安息，安息。所以到底这个安息是怎么样来理解，那么我们就要来看这一段圣经怎么样解释给我们听。他讲要进入安息。圣经第一次出现安息是什么时候？就是神创造天地万物，对不对？然后第一天叫光与暗分开，第二天叫水上下分开，第三天这样，第四天怎么样，一直这样，一直造，对不对？到了第六天造什么？造男，造女。然后神就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打开来看创世纪。创世纪第一章最后的一节，这是第六天了，造完人了。神看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这个甚好，如果去看英文圣经翻译的时候是 very good。 前面几天神造完的时候没有说过这句话，前面的圣经英文圣经就说好 good， 前面做完每一天神就说好不错，但是只有到第六天造完人了，他说very good， 很好，中文翻译成甚好，那个味道还不太够，很好。然后呢第二章下面就是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下面说什么？这就是圣经第一次讲安息。讲安息，神赐福给第七日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安息了。好，这是圣经为什么有安息日的根据。可是犹太人只知道神告诉他们在律法诫命里头要守什么安息日，任何的人违背安息日是要用石头怎么样把他打死的。好，这就变成诫命中的一条。那么这就一代一直到耶稣的日子，犹太人不敢犯什么安息日。安息日有很多很多的规章，有153条，什么什么可以做，什么什么不可以做，系鞋带算不算做工，煮饭算不算做工，这个走路走几步以上就叫做工，走几步以下是不没有做工。哎呀，153条来解释什么叫做做工，什么叫做不做工，什么叫做安息。哎呀，很复杂很复杂。 结果我们偏偏我们的主耶稣每一次他传道医病赶鬼都选哪一天呢、啊、在安息日他叫瞎子看见，在安息日叫瘸子小孩行走，犹太人看见这件事情就怎么样，气的是火冒三丈，说哪里有一个人公然在安息日行这些不该做的事情呢？所以他们打击耶稣恨耶稣的棒子是什么？就是见神的诫命啊，这个人不守神的什么诫命，这是大逆不道。所以你看这些人来控告耶稣说你是不守安息日，从表面上对还是错？表面上来看当然对啊，耶稣是在安息日行了许许多多这个律法上说不可以行的事情嘛，所以犹太人当然觉得这个人是大逆不道嘛。你要从犹太人眼光来看的话，你可以理解为什么犹太人这样子恨恶耶稣，因为他是在安息日做了这些不该做的事。可是我们中国人说人常常有个毛病，我们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犹太人是这样子遵照律法所说的规规矩矩去做，可是他们其实不明白为什么神要他们守安息日，这个其然是知道的，所以然是不知道的。耶稣就跟他们解释，安息日是为着人设立的，我是安息日的主。他们听懂了没有？猛查查还是不懂。耶稣再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所以我也做事。这就是耶稣为什么安息日做工的原因，他叫一语道破天机，一语道破天机。好了，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啊，为什么神当年在七日设立安息日他安息了，有原因的，对不对？第一天没有安息，第二天没有安息，这样每一天都没有安息，一直到第六天安息。为什么？前面做工一样做啊，但是都不休息啊，第六天为什么就息了呢？第六天有什么特别？第六天有个特别，他做完那个工就有安息了，那个工没有做完没有安息，对不对？那他做了什么特别的工？他造了一个男人，又造了一个女人。当他看见亚当跟夏娃的时候，神就说 very good， 很好，神就安息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就隐约的透露一件事情，神一直没有安息，直到他得到一个宝贝他才安息，看见没有？那么请问那个宝贝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按着他形象与样式造的人，他就满意了，对不对？好，可是耶稣透露天机，他天机什么？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这句话一语道破什么天机啊？本来圣经说第七日父就安息了嘛，那怎么耶稣又说老爸又在做工了呢？为什么神又在做工了？就告诉我们神又失去了安息才会做工啊，对不对？对呀，你们都没有胆子，只有这个姐妹声音最大，她说对，是对的嘛。神在做工，我们不知道，耶稣知道，耶稣说得很清楚，我父做事怎么样直到如今，所以我这个儿子看见爸爸在那里做殷勤做工，所以我这个儿子能安息吗？能不能？不能啊。所以他说我也做工嘛，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父一直在做工。那我们就要问一件事情了，第七日明明休工了怎么又做工了呢？做工的道理何在？那个人怎么样？犯罪了，对没有？本来神得着了这个人，结果今天这个人跑到哪里去了？亚当你在哪里？不见了，失落了，犯罪了，对不对？所以神的安息有没有啊？没有了。所以他就开始又要去做工，要把失落的人怎么样找回来。所以耶稣就说出天的秘密，我父做事直到如今，也就告诉我们父就没有安息，一直到耶稣出来做工还在做，也就告诉我们父如果没有得着那个神心目中要的那对人，亚当所代表的 与夏娃所代表的那个完美的天作之合，如果他得不到那一对人的话，父有没有安息啊？没有，看见没有？所以你就知道，这就是安息的秘密，亚当夏娃所代表的，亚当夏娃所代表的。好，那么现在耶稣说，我就是那安息。因为那个完人在哪里表现出来呢？神自己做见证呢。耶稣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天开了，圣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父说什么？这是我的爱，我所喜悦。这里有一个完美的人。那个时候耶稣的儿子在地上，他站在神的地位还是站在人的地位？人的地位。他马上就不是被吹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呢？魔鬼一直要探他，探什么？那个三个试探，那个围绕都是什么中心？魔鬼一直说一句话，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做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然后第二个试探呢，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做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做这个。但是耶稣没有说，是啊，我是神的儿子，我当然可以做这个。没有，耶稣马上就说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一直强调人人人。魔鬼说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耶稣说不不不，人人人人的责任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所以耶稣从来到这个地上起，他一直要站在什么地位上？人的地位上。为什么？他要穿上血肉之体来打败什么？魔鬼。他不是站在神儿子地位上来打败魔鬼，他要站在人的地位上。因为人失败了，人失败了，父就失去了什么？安息。他来就要把这个人找回来。如果是耶稣不能够以人的地位打败魔鬼的话，神的旨意有没有实现？没有实现，没有实现。所以现在耶稣站在人的地位上打败了魔鬼，哈利路亚，赞美主，对不对？好，下面剩下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让耶稣所完成的得胜，今天要完成在谁的身上啊？阁下，咱们，我们每一个蒙恩的儿女，就是要把这个耶稣所完成的这一个工作，再完成在什么？我们的身上。所以现在剩下来的呼召就是要进入那什么安息，让神的安息不但安息在他的儿子耶稣的身上，现在这个安息要继续扩大，扩大到什么？我们咱们的身上，明白没有？这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要进入，进入，进入。犹太人不去，不去，不去，我们去不去？声音大一点才行，去啊，去啊。这是这边所讲安息真正的意思，真正的意思。那么可是这里有用一个词很有意思，中文啊不太容易完全的表露出来。你注意看这个四章的八节开始，他说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但实际上神还提那个日子，对不对？所以这样看来，我们注意第九节啊，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为神的子民存留的。这个词安息日的安息是一个很特别的词汇，是在希伯来书用的。他讲说以前的那个安息日是旧约的安息日，是在神旧约时代对犹太人的要求，今天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不再守安息日了，对不对？但是是不是我们就否定了安息日的原则呢？没有，今天是安息日的原则就被主耶稣来完成，而另外又设立了一个新的安息日，叫做这里所说的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这就是为什么安息日会是一个异端的道理。安息日会他们虽然信耶稣，可是把信耶稣的这一群人拉回到哪里去了？旧约里头去了，去守律法的安息日，是开倒车，所以安息日会是不合乎圣经的。但是他们告诉他们的信徒说，我们才是行神律法的人，这些其他的基督徒不是我们安息日会，他们都是流浪的浪子，他们没有行旧约的律法。但是我们如果真的吃透了希伯来书所说的话，你就回想整个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 新约不再守旧约的安息日，可是我们有一个另一个什么安息日的安息，这是个特别的词汇。英文翻译它就翻译成 a sabbatical rest、这个字是就是安息日的安息，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来预表的。那么这个预表就告诉我们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我们一起来念，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那么他这个跌倒了不信从的样子，就是拿以前犹太人不进迦南作为例子来警告我们的。所以这十一节圣经是告诉我们这本书的第一个进入，这里进入什么？不是安息，是那安息，是跟旧约的安息有所区别，是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叫做那安息，也有的时候叫做他的安息，他的安息。那么这个他的安息在哪里有讲呢？这个四章一节嘛，四章，你看，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什么？他安息呢，他的安息英文是 his rest， 他的安息就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安息。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什么？这就是耶稣的安息。怎么得耶稣的安息呢？说你要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你要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那个恶是指的什么说的呢？十字架说的。可是我们对十字架的感觉如何？好舒服哦。不，很难过，很难过，因为要舍己。我们之所以没有能够安息，就是因为我们不肯舍己。我们要坚持我的看法，我的意见，我的地位，我的特权，我的兴趣，我的，所以你越是这样，你就越没有什么，没有安息，你整天就惶惶终日，患得患失，你没有安息。一个基督徒最大的福气就是有安息，安息。好，这里就是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目标，要竭力进入那他的安息。要进入那个安息，耶稣已经完成他的部分。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大声最后一句话还是什么？成了。他的部分已经怎么样？做成了。